什么鬼？
最近我们都非常的忙，所以已经记不得上一次录音是什么时候了，可能有超过两个月吧。
我们上一次还预告了这一期的话题。
对，我们就是一个跳票播客，以及不按那个就是无法信守自己的 promise 的播客。先说一下为什么我们上次预告的那个没有办法录吧。就是我们上一期预告的主题是纽约嘛，好，然后我们手里其实都有不少关于纽约的书，但是当我们真的想要讲的时候，就发现它没有办法讲，就是它的那个故事的情节性并不是那么的强，所以没有办法放在明日酒馆里边来把它当成一个故事来说。你的也是吧？你的情况是怎么样？
我的主要是结构非常的庞大，也不是结构庞大，就是它人物非常的多，所以它特别难把它就是捋顺，就是在这么短的一个时间内要交代完这么多人物的一个故事，就觉得难度非常大。
你的是什么书？你可以说一下吗？
小城是
劳伦斯布洛克的，
对，劳伦斯布洛克的小城，讲的是一个犯罪的故事。
我的这本书是我什么书来着？等一下。世界博览会，就是多克托罗的世界博览会，其实它非常的好看。它有一点点像是多克托罗的自传，讲他的童年故事。讲30年代的纽约，那个时候他生活的这座城市，所以他并没有特别强烈的戏剧冲突情节。但是这本书非常非常的好看，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看一下。
观众朋友并不会看到。
我觉得要说
一下，
就今天我跟松饼两个人是在异地录播客。我们异地就是我在厦门的岛内，他在那个海沧，有几公里呀、五六公里的距离，就其实是很近啦，但是我们因为一些原因无法见面。所以我们就是各自在自己的家里边，他是在工作室，我是在我的卧室里边录。对，
用 FaceTime。
就是上次我们在日本异地录播客失败之后，这一次我们又尝试了新的方法。所以
锲而不舍。
所以鉴于纽约没有办法讲呢，那其实我相信我们日后可能还是会有机会讲到纽约，因为关于纽约的文艺作品真的太多太多了，不用局限在我们说的这两本。所以这个这先按下不表。
所以欢迎收听明日酒馆的第二季的第八期，也是本季的倒数第三期节目。本期我们的主题就是无主题大乱讲。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在苹果的 Podcast 上给我们撰写评论和分数，这样呢有机会让更多的人听到我们的节目，谢谢。
Is this a story or did it really happen?
泣きながらご飯食べたことある人は
最近一点出品的良意言の本境情后心给你啊
会有的要到这里
She's not happy to talk. All your memories go when they're forgottenMaybe some of them become songs.
那我们今天呢，就是无主题大乱讲，就是我们非常热爱的一个主题，就是无主题。会讲一下，其实也不是特别的选择，但是就是会讲一下，我是会讲一下我最近的阅读吧，就是我最近读到的，几个我挺喜欢的短篇小说。
我讲的是以前看过的王小波的一篇小说，因为它比较短，我最近就实在没有时间看新的，其实有在看新的，但是就是断断续续的一直没看完。所以我就打算说拿之前的一个小说来讲，但是其实我们之前在沟通的时候有发现说我们挑的这个小说都有一些反乌托邦的有啊。你什么表情？
我怎么不记得这段对话？
还有在微信上
是因为我中间临时就是有一篇我没有讲，所以我就是那一篇反乌托邦的我没有
讲，是吗？
对，
那就把这段
我可以作为推荐好了，就是我待会可以推荐大家去看这篇小说，但是我就不讲。 其实我的两篇小说都关于进化，那我就先开始讲了。
好，
我今天要讲的第一个故事是卡尔维诺的，因为我之前其实就想要讲他这本《宇宙奇趣全集》这本书，实在是太美妙了。就是我很少就是读书会有舍不得读太快，就是担心把它读完就没得看了的这种心情。所以我今天要讲里边的一个故事。《宇宙奇趣全集》它是一本卡尔维诺对于生物、对于世界、对于宇宙的多样性的一个想象的一个短篇集。我觉得我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小说，就是它的故事是基于我们已知的宇宙发展起来的，但是似乎又完全不在乎边界。它的很多叙述和情节都超越了时间，超越了物种，甚至可以说模糊了一些界限。每一个故事就是你都觉得像在空中飞行一样，非常的自由。在讲这个故事之前，我要先介绍一下这个故事里面会出现的一些人物啊。就是他很喜欢用一个人物的这个人物的名字叫做 QFWFQ， 就他是由五个辅音字母组成的。那其实在这本小说里边除了 QFWFQ 还有 KGWGK 或者 PFWFP， 就是它是，首先它是回文，就是你正着读反着读都是一样的，对，然后它中间一个字母都是 W， 就是因为 W 是两个对称，就是一个对称的字母嘛，对，而且
它折叠起来是刚好可以重合，
对，它相当于是Double V 这样子的，所以就是有一种循环感吧，最后是万物化一的这种含义，我猜想我自己的理解。那 QFWFQ 这个角色出现在这个小说的各处，它有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就比如说在我今天讲的这个故事里面，它是在远古时期的一条刚刚从水生的鱼类进化成陆面上的动物的这样的一个角色。那有的时候他又是一个在生活在现代的一个坐在车里的人，但是他又有一个记忆，就是他曾经是一个阿米巴虫等等，就是他其实是各种各样的角色。对，并没有一个确定的身份，但这些角色里边又可能互相有联系吧。那我今天要讲这个故事叫做水族救老爷。
几个字后面，
水族就是水族馆的水族，舅老爷就是舅舅，就是姥姥的那个哥哥叫舅老爷，对，水族舅老爷它是一个关于进化的小故事，它的背景是在石炭纪，那个时候就是第一批动物开始离开水生生活走上陆地，然后第一批这样的动物是的脊椎动物是骨质肺鱼。肺就是用肺呼吸的那个肺，肺鱼，它们的鳍可以在身体下面转动，在地上又可以当爪子使用。那所以这个故事的主角就是 QFWFQ。在 QFWFQ 的回忆之中，水生时代已经过去了，越来越多的动物们开始从事重大的进化的事业，就是每一个家庭都有成员开始从水中走到陆地上，他们开始谈论陆地，呼唤自己那些还在水中的亲人。其实现在家长都已经挡不住这些年轻人想要往陆地上走的这个愿望了，所以这些年轻人在岸边拍打着自己的鳍，试试看想说能不能当爪子用。然后不同家庭之间他们的互相差别也越来越大，有的家在陆地上生活已经生活了好几代，家里的年轻一代炫耀自己不再是两栖类，甚至就是几乎成为了爬行类，那么有的家庭则是完全还是鱼类。在 QFWFQ 他们这一家呢，以他的爷爷为首已经全都在海滩上爬行，如果他没有他的舅老爷的坚持，他们与水族世界的接触恐怕早就断了。他的舅老爷的名字呢，我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念。他写作大写的 N 然后一撇然后 BA 然后又一个大写的 N 一撇 GA， 就所以他似乎是念作那巴那嘎之类的，但是我又不知道那个，就是我这样你可能也不对，但是我就不讲他的名字，我就以舅老爷来称呼他好了。 就是这么一位舅老爷，他是 QFWFQ 姥姥的哥哥，他是泥盆纪的腔棘鱼类，生活在某个浑浊的浅水区，在原始的球果树根之间游动。QFWFQ 所有的长辈都出生在那一片细湖的分支里边，这里可能要解释一下什么叫细湖。细湖的这个细字呢，很像是排泄的泄，但是它其实、很像泄的繁体字，但它其实不是一个繁体字，定义上它是叫做被沙嘴、沙坝或珊瑚分割出来的与外海相分离的一个局部的海水区域。那我看了一下图片，事实上它就是在大海的可能是靠近岸的旁边，有一片一小片的那个水域被坝或者被珊瑚给独立分割起来，它是独立的一个小湖，但它的水其实是海水，这样的一个东西叫细湖。舅老爷他从来不离开那个西湖一步，他跟所有到了那把年纪的鱼一样，总是习惯在那里，在那个就是非常泥泞的西湖里面寻找着什么。舅老爷，我们来看你啦！年轻的晚辈用爪子和尾巴拍打着水面，以便引起他的注意。那舅老爷的回应每次都是很粗鲁的嫌弃和训斥，就他总是以这样的方式来欢迎晚辈们，可是晚辈们都不以为然，因为他们知道过一段时间之后舅老爷总会温和下来，会喜欢他们带来的礼物。所以每年都会有这么一次全家出动去看望一次舅老爷，也是全家的一次团聚的机会。大家都分布在大陆的各地，凑在一起呢，就是交流信息，互换食物和昆虫，讨论共同的关心的话题等等。每一次参与讨论的时候，舅老爷总是以水生的角度在看待这个世界，跟大家说不到一块儿去，就他的观念还是很守旧的，他无法接受与自己所处的世界不同的这个现实，大家也拿他没办法。但是尽管如此呢，他仍然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就是大家总会征求他对那些他所一窍不通的那些事物的意见，虽然知道他往往会大错特错，比如他说，他老是说把旗垂下来一点比较好，可是这句话大家连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家人们曾经有很多次想要劝说他把他带到陆地上来，并且一直在努力，各个家族的支脉之间的竞争也从未停止，因为呢，谁能够把舅老爷带到地面上，谁就会处于整个家庭最重要的地位。可是这真的是毫无用处的竞争，因为舅老爷从不梦想离开他的西湖。这个老鱼他说，如今我们该丢掉在干地方玩耍的趣味了，该回到普通鱼类生活的时候了，这个季节的蚯蚓真是前所未有的好吃呢。可是家里人说，我们想要带你去一个漂亮的草场，你会看见那里多么的好，我们会挖一个潮乎乎的坑，很新鲜，你就可以在那里闲游散步，求求你啦。呸，舅老爷的答复斩钉截铁，鼻子一喷水就在大家的目光下消失了，只留下一串气泡。那个时候呢， QFWFQ 正在谈恋爱，他整天跟 L11 在一起，像 L11 那样灵活的女孩子真的是前所未有。那时候像树一样高大的蕨类植物 L11 总能够猛的一下就上到那个顶尖上，然后在树尖被压弯到几乎挨到地面的时候，它又能跳下来继续的奔跑。 QFWFQ 则在运动上面特别的迟缓，总是跟在后面。他们俩一起穿越干燥无人的内陆，有的时候 QFWFQ 为离开西湖太远而感到恐慌，可是 L11 呢，对他来说什么也比不上远离水生生活，沙漠还有戈壁草原树林山岩全都是他的世界。 L11 的亲戚也让 QFWFQ 感到很敬畏，他们在更久远的时代就已经在陆地定居了，如今呢，他们是可以在干地上生出有硬壳保护的卵了。 L11 则是生在太阳和沙土中热敷的蛋里边，从他出生起他就会用腿站立，而 QFWFQ 这些进化不足的家庭还停留在摇摇晃晃的阶段。 他们已经发展到见家长的地步了。QFWFQ 决定应该要让 L 十一见一见他们家庭里最年长、最有权威的舅老爷了。但是每逢有机会呢 ，QFWFQ 又会推迟这样的会面，因为他还没有勇气告诉 L 十一他的舅老爷是一条鱼。有一次他们在水岸边奔跑的时候， QFWFQ 终于抓住机会说起了他生活在水中的这个舅老爷。 L11 就说，呵，我还真想认识他一下呢。他话音未落，西湖浑浊的水面上冒起一串气泡，就露出了一张长满尖尖鳞片的嘴脸来。喏，我就是，怎么啦舅老爷？
好像在听西游记啊。
有哎有，这个形象有一点。舅老爷就睁圆眼睛看着 L 十一，他像石头一样面无表情，巨大的嘴的两侧的腮一鼓一鼓，简直就像个妖怪。QFWFQ 就赶紧向 L 十一介绍舅老爷 ，L 十一就靠后爪这样直立的站着，就像猫那样就是站起来那样子，这是他最讲究的一个姿势，可是却是这位粗野的老人最不喜欢的姿势。但是 L 十一并没有被舅老爷气得扭头尖叫跑开，而是不以为然的和他讨论起了湖里巨大的灯芯草。对于 QFWFQ 来说呢，他很清楚的知道这不过是人们借以维持话题的寒暄的问题而已，可是舅老爷却开始大谈特谈那些植物的根如何如何，一谈就没完没了，他已经烦得要死，试图打断，可是他的女朋友竟然说，啊，您在水中的根之间捕猎真有趣啊。舅老爷说，可不是闹着玩的，说着就猛的一下得意的扎了进去，表演了一连串的动作。离开之后 QFWFQ 本来想说啊 L 十一可能要开始一套评论了，最糟糕的时刻来了，可是他却只是说，很可爱你的舅老爷。之后他们俩继续约会， QFWFQ 很想说服自己 L 十一应该已经把这件事情忘了吧，可是他终于有一天又一次提起说，可是你不带我去看舅老爷了吗？哎 ，L 十一是认真的 ，QFWFQ 简直就摸不着头脑，为什么他会对舅老爷感兴趣？这一次湖边访问的时间更长，他们都半躺着躺在那个西湖的斜坡上，从远处看也分不清谁是水族谁是陆地的。于是舅老爷又开始他的老生常谈，说起水中呼吸胜过陆地呼吸。 L 十一呢就非常认真地跟他探讨捍卫陆地这一族的观点，但是他又好像很认真地在听取舅老爷，他们的辩论激烈又热情燃烧，可是女友似乎过分的冷静，过分的理解对方，她不断以提问的方式让老人对水中生活说得更多，而舅老爷对水族的前途呢既不美化也无幻想，也不掩饰问题恶化的可能，但也丝毫不放弃他的价值观。这时候 L 十一很认真地问说，大叔，我们要学习水下呼吸现在是太晚了吧？如果你身在其中，我的星星，我立刻就可以教你。 L 十一听完发出大笑，终于开始奔跑起来， QFWFQ 追也追不上，直到他在一个四周是荒原和树木的环水山嘴找到他。他对着 L 十一喊着，我们会像舅老爷在那里一样待在这里，我们两个一起。他努力地猎取飞虫，跳高挖洞，努力地想取悦 L 十一，可是每当他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L 十一并没有看着他，他总是失踪。终于 QFWFQ 明白了，他是去了西湖，舅老爷在教他水下游泳，他们两个以同样的速度划破水面，就像兄妹一般。看见了 QFWFQ， L 十一高兴地说，原来爪子当鳍也很好使呢。 QFWFQ 附和了几句，想把他召唤回来，他邀请他去一个新发现的山脉，在那里用他们的子孙布满那片辽阔的领土。但是 L 十一说，大海才是无边无际的呢，没有一个有腿的能像舅老爷那样。 QFWFQ 说，你疯了，我们不能再倒退的。 L 十一说，可我就要， QF 加 BFQ 说，你要干什么？你一个人跟那条老鱼？ L 十一说，嫁给他，跟他一起回归鱼类，再生出一些鱼来，再见。最后他纵身一跃，一直攀到蕨树最高的一片叶子上，再跃入湖中。再度露面的时候，已经不是只身一个，舅老爷结实的连状鱼尾在他的尾巴旁边，双双破水前进。这对 QFWFQ 真是极大的打击。后来怎么样呢？他继续走他的路，在世界的改造之中也改造着自我。在这个小说的结尾，作者写了这样一段话，算是 QFWFQ 的一个自白。他说，在许多生活中，我经常遇到比我更算得上一个的，一个宣布未来的生物，一个为刚钻出蛋壳的幼崽哺乳的鸭嘴兽，一个身处矮小植物之中变瘦的长颈鹿，或者一头证明已不再复返过去的新世纪开始后仍然幸存的恐龙，或者一只以往能保持几百年一动不动的鳄鱼。所有这些动物都以某种方式比我更高级更发达，使我在他们面前那么的平庸，而我却没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这个故事就结束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叛逆，
结束了。
对呀、啊，就是你想知道 L 十一和舅老爷后来的生活是吗？我觉得他很可爱，就是L 十一可能象征着一个就是去追求改变的，不固守在流行的潮流当中的一个角色。然后 QFWFQ 就是比较受流行观念的束缚吧，就是比较保守，他不是那个可以改变这个世界或者改变物种的一个人。
他又很自卑。
嗯，对，而且他又没有什么能力。
对，
觉得是一个很可爱的故事。
所以是一个凤凰男吗？
你竟然这样说他。
我这样讲应该会被很多人
哎呦。嗯，这个故事就讲到这里，就是一个挺可爱的故事。
对对对，还蛮可爱的，而且很轻松。
嗯。
我要讲的这个故事是王小波的《白银时代》。哦，我觉得其实特别巧，因为你刚刚讲的是卡尔维诺，然后王小波其实受卡尔维诺的影响还蛮大的。他这本《白银时代》是。就是这个是他的时代三部曲之一，然后我讲的是《白银时代》这本小说集里面的《白银时代》这个小说，然后他在另外一篇小说叫《未来世界》的前言，刚好自己写了一个自序。我觉得他的这个自序其实刚好也可以来说明他写《白银时代》的一些想法吧，因为我们都知道，王小波很擅长写那种没有逻辑的写作，尤其是对，可是他这样写出来之后，他整个小说结构又非常的精细跟迷人，就是反正我在读《白银时代》的时候，我觉得在他身上可以看到一点点万寿寺的影子，所以等到他再写万寿寺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就是集他成者。所以他在其中一个小说《未来世界》前面的自序，他写到说他喜欢奥威尔和卡尔维诺，奥威尔就是写《一九八四》跟那个对，然后他说，他说这可能因为我在写作时也讨厌受真实逻辑的控制，更讨厌现实生活中索然无味的一面。我觉得其实就像你刚刚讲那个卡尔维诺那个故事一样，就是特别的有趣，然后他其实是没有体现任何真实的事，你甚至可以说他没有任何的隐喻，我觉得都是可以的，就是。作家的一时兴起，然后写了一个短篇的小故事，然后但是《白银时代》我相信它是有一些隐喻在里面。其实这个故事很难讲，因为它不像正常的故事一样有情节，所以而且它是一个故事套娃，就是在故事里头还套着一个故事，那我争取把它讲得清楚一点吧。《白银时代》这个小说讲的是一个小说家写小说的故事，然后这个故事的背景设定在2020年，主人公是没有名字的，我们就暂且叫他王二吧，因为王小波的很多小说里面主人公都叫王二，
都是王二。
对对对，王二在一家写作公司上班， 是一个部门的主管，而且他患有抑郁症，他正在写一篇关于师生恋的小说。这篇小说他已经写了十几遍了，现在还要再写新的版本，因为他说公司付了他薪水，而且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和老师谈恋爱，所以读者都很喜欢看这样的故事。那这个师生恋的故事发生在王二大学二年级，在一节热力学的课堂上面，老师在讲台上说将来的世界是银子的。老师说完之后，课堂上一片意味深长的沉默。王二在这个小说里面写说这句话没头没尾，所以是一个谜。那老师长得非常的小巧，皮肤白皙，留一个娃娃头，而王二则是一个庞然大物，体重非常大，他形容自己是一条侏罗纪的蛇颈龙，吃草的那种恐龙，就是脖子特别长的那种，出现只是为了发愣。至于他和老师是怎么谈起恋爱的，小说里面并没有交代。那这个师生恋的小说还有另外一个版本，在这个版本里面，老师的头发编成了高高的发髻，穿着白色的长袍，身后没有黑板，而是一片粉红色的天幕。老师说未来的世界是银子的，因为王二在听讲的时候打瞌睡，老师就一声令下，两个高大的黑奴就把王二拖出去，绑在一个高墙上，四肢摊开呈 X 型站着，面对着一片沙漠和几只骆驼。一只骆驼走过来把王二的遮羞布吃掉了，王二于是赤身裸体地面对着整片沙漠。这个故事发生在埃及托勒密王朝时期，他的老师是个希腊裔的贵人，甚至可以说就是克里奥佩屈拉本人，就是那个埃及艳后。对，所以我们现在都知道王二在写的是什么小说，那我们就来说一说王二的工作。他除了写小说之外呢，还要审阅下属的稿子，因为他是个主管。那下属把稿子送过来之后，过上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他就把那篇稿子拿起来，把第一页的第一行看一遍，再把最后一页的最后一行看一遍，然后就在阅稿尖上签名。然后有时候他也会把稿子放在桌面上，伸手抓起一支红铅笔，把其中一段圈起来，打上一个大大的红叉，这就是他把这段稿子枪毙了。到了中午，他就去把这些被他枪毙的稿子拿给领导看。他这个形容非常的有趣，他说这可是个很大的尸堆，那些笔道就如红色的细流在尸堆上流着，我手下的那些男职员们反剪着双手俯卧在地下，扭着脖子，就如宰好的鸡，女职员倒在他们身上，我科室最美丽的花朵仰卧在别人身上，小脸上甚是安详。他虽然身轻如燕，但上身的曲线像他的叙事才能一样出色，我一枪正打在他的左乳房下面，鲜血从藏青色的上装里流了出来。可惜你看不到，我枪毙他们的理由是故事不真实，没有生活依据。所以其实这句话非常重要，没有生活依据，就是在这个白银时代里面，所有故事要被枪毙的真实的理由。那王二的领导翻开这些稿子看了看，朝他无声的笑了笑，反问他你的呢。王二就呈上了几页打印纸，在这些新故事里面，就如我们刚才听到的，他或者是克利奥佩屈拉的男宠，或者是一条蛇颈龙。他希望领导看到这些故事之后勃然大怒，拔出手枪把他的脑袋轰掉，这样他的抑郁症就彻底好了。可是呢，领导看了王二的稿子以后笑了笑，把他们收进了抽屉。领导跟王二的年龄相仿，而且她是个女的，艳丽动人，描着细细的眉毛，嘴唇涂得十分性感，长着希腊式的鼻子，绰号就叫克利奥佩屈拉，简称克。克又一次伸出手来说还有呢。王二又呈上了几张打印纸，这个是他写的第十一稿的师生恋。克草草看了一下说哦，时间改在秋天了，然后就把这张稿纸放在桌子上那叠稿子的顶端，连一个叉都没有打。克说你的书市场反应非常好，十几年来畅销不衰，就可见他这个书已经写了十几年了，不用费大力气改写。王二的脸色变成了猪肝色，这些话严重的伤害了他，他认为这是克对他的羞辱。在抑郁当中，他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无事可做，只能继续写他的这第十一稿的师生恋。他写道，在教室里老师又把问题说了一遍，世界是银子的。王二很不情愿地回答说， 你说的是热寂之后，热寂就是冷热的热，寂寂寞的寂，热寂。这个根本不是一个热力学的问题，而是一道谜语。王二在这个小说里面写道，在热寂之后，整个宇宙都会同此凉热，就如一个银元宝。众所周知，银子是热岛最好的物质，在一块银子上面绝不会有一块地方比另一块更热。所以我在这边解释一下热寂是什么。我有查了一下，热寂说是那个宇宙终极命运猜想的一种假说，因为它根据热力学的第二定律，就是宇宙的那个熵，它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增加，然后当宇宙的熵达到最大值的时候，宇宙中的其他有效能量就全数转化为热能，所有的物质的温度都达到了热平衡，也就是刚才王二说的整个宇宙同此凉热，就是没有一个地方比另外一个地方更热或者更冷，温度都是一样的。他就把这个比喻成银子，就是白银，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世界就叫做白银时代。所以其实我觉得在这边是有一个隐喻的，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同样的一个温度，就是都是统一的一个标准。然后王二在这个师生恋的小说里面揭开了这个谜底，他继续陈述到，每次他写出这个谜底的时候都感到沮丧无比，因为这就像自读一样，自读就是手淫，你可以想象出各种千奇百怪的开端，可是最后却总是一种结局，两手黏糊糊。既然已经揭穿了谜底，那故事就可以顺利的进行下去了，所以故事就写到了他们两个在老师的卧室里面发生的事情。那这边我就不再继续展开讲，就是节约个就是省略个几百字。下午来临了，就是总编室打来电话通知说，沙漠的故事脱离了生活，不准再写了。打电话的人还抱怨说，你瞎写些什么呢，你也是个老同志了，怎么一点分寸都不懂呢。王二终于被枪毙了，他松了一口气，决定发一会儿呆。可是这个时候有一个女同事来找他，这个女同事因为不分季节总是穿着棕色的长袖套装，肤色也比较深，那王二在这本书里面就叫她棕色的女同事。棕色的女同事棕色的女同事就对王二说，晚上要跟她谈一件事情。王二就陷入了苦恼。下班的时候，同事们都带着欢声笑语离开了，王二坐在座位上等棕色的女同事来找他谈话。他猜对方不是要谈工资，就是要谈房子吧。夜晚公司户外的停车场满是夜雾，这句话我觉得他这边描写的非常好，他说伸出手去好像可以把雾拿到手里。他想起念大学的时候，学校建在一片荒原里面，他是这么描写这个荒原的，一切停歇都已倒塌，一切迟早都已干涸。有一个男人经常穿着雨衣，兜里面揣着手电筒，在校园里面无奈地转来转去，吓唬过往的女学生。这个人是个录音癖，老师也曾经在这里被吓唬过。有一天老师来上课，带着布包里面有一样东西直翘翘地露出来，是一根法棍。原来昨天晚上老师又遇到的那个录音癖，那个家伙撩起雨衣下摆，用手电照他的下衣。
录音癖呀、啊！
对对对，
我以为是我们在录音的这种录音癖，我想怎么还有这种东西？我也是太无语了，我在想什么呢？好，你继续。
所以他拿的手电筒是在录音吗？
对，就我们俩就是录音癖、啊。救命。
然后那个家伙就撩起雨衣下摆，用手电照着他的那个东西。老师也拿出了一个袖珍手电筒照亮了这个面包，结果那个录音癖受到了惊吓，惨叫一声逃跑了。老师讲完了这件事情，就接着开始讲他的热力学课，但是听课的学生都魂不守舍，总在看那个面包。王二就把这件事写进了小说里面，但是总是被课枪毙掉，课并且用红笔批到脱离生活，还用绿色的笔在棍面包这几个字底下划了一道，批到我知道了。他知道了什么呢？王二也不知道。棕色的女同事终于走过来了，她抽抽搭搭地哭了起来。
他对王乐说，老大哥，我要写小说啊。故事到这边就要交代一下棕色的女同事的背景，按照39页，因为太长了我就懒得写。全公司的人都知道棕色的女同事是个缺心眼的人，所以她说出的话其实不值得重视。下面这一件事可以证明她的智力水平。本公司有项规定，所有的人每隔2年就要下乡去体验生活。如你所知，生活这个词对写作为生的人来说有特殊的意义。体验生活就是在没有自来水、没有煤气、也没有电的荒僻的地方住上半年。根据某种文艺理论，这对写作会有大有好处。虽然有这项规定，但很少有人真的去体验生活。我被轮上了6次，就是王二，一次也没有去。一被轮上我就得病，哮喘、糖尿病，最近的一次是皮肤瘙痒症。除了我之外，别人也不肯去，并且都能及时的生病。只有他一被轮上就去了，去了才2个星期就丢盔卸甲的跑了回来。他在乡下走夜路，被4条壮汉按住轮奸了2遍，回来以后先在医院里住了1个星期，然后才来上班。这个女人一贯是沉默寡言的，有一阵子变得喋喋不休，总在说自己被轮奸时的感受，什么第一遍还好受，第二遍就有点难忍了等等。后来有关部门给了他一次警告，叫他不要用自己不幸的狭隘经验给大好形势抹黑，他才恢复了常态，又变得一声不吭，才老实了半年，又撒起了癔症。这个人是个真正的笨蛋。说起来我也有点惭愧，作为他的上司，人家既然笨，我就该更关心他才对嘛。可是在一个写作的公司里面，大家每天都要写小说，中四的女同事居然还跟王二说她要写小说，王二觉得这个要求实在是太古怪了，她失眠了。但事实上，中四的女同事对王二说的是她要写真正的小说，这就是说没有人要她写，是她自己要写的。王二觉得真正的小说这句话太直接了，如你所知，男女之间有时候会说一些很直接的话，可是那些都是在卧室里说的，在床上说的，他实在不知道什么人在什么人之间才会说我要写真正的小说。王二开始思考，他写的就是真正的小说吗？他觉得他接下来要写的这个段落肯定是真正的小说无疑了。这个段落写的是他和老师相拥躺在床上，他闻着老师身上的女性气味，老师忽然对他说，干脆你娶了我吧。王二听了害怕起来，结婚，这就意味着两股成年力量之间要经常进行交媾，可他还是个孩子，没有办法干脆。好在老师后来说，别怕，我吓唬你了。而有关成年力量间的交媾，王二是这么想出来的。在公司开会的时候，领导往往说的兴起就信口雌黄，说我们是做文化工作的，要会工作也要会生活，今天晚上回家，成了家的都要过夫妻生活，活跃一下气氛，对写作也有好处嘛。于是到了晚上9点半，那些成年的力量洗过了澡，脱下睡衣，露出臃肿的身体，开始过夫妻生活。还没有成家的王二就在这个时候打电话过去，哎，老张啊，今天公司交代的事情别忘了啊。接着就兴高采烈地在考勤表上打个勾，以便第二天汇报。成年力量的交媾就是这个样子的。但王二和老师之间的交媾不是成年力量间的那种，可是到底是怎么样的呢？王二还没有想出来。这时他忽然又想到，这一段如果写进去，大概就会被挑出来枪毙，被批上一句脱离生活。可是什么是生活，什么不是生活，他说了不算。于是他摇了摇头，把老师要他娶他的那句话抹去了。然后这当中还写了很多，就是他和老师在卧室当中发生的一些事情，以及他和老师在校园里面散步，然后老师要求王二要搂着他等等，就是一些非常甜蜜浪漫的事情。然后最后话锋一转，他说毕业之后我还常去看老师。小说写到这个地方，全书就接近结束了。结尾王二写到他和老师最后的重逢，这个结局总是这么写，写过很多次了，按说它该是100%真实，其实这件事情并未发生过。小说里面所有他写的事情都未真正发生过，而真正发生过的除了刚才那个录音癖和法棍面包之外，还有这样一件事情。当年王二刚上大学， 学校的公共浴池是用校工厂的废弃车间改建的，浴室无人看守，门前的牌子上写着周一三五女，二四六男，周日检修。但是这个规定有一个 bug， 就是在夜里零点左右会出现男女混杂的情形。一般来说没有人会在凌晨一点去洗澡，但是王二是个例外，因为他不喜欢让别人看见自己的身体，所以就专找没有人的时候去洗。有一次就在他刚上大一的时候，老师还没有教过他们的课，王二去洗澡发现了老师也在洗澡，老师就朝王二笑了笑说真讨厌呢你，然后就离去了。这个就是一切故事的起因。这件事是真实的，但王二没有写到小说里去。王二回到家里面开始翻箱倒柜的找一样东西，那个是师生恋这个小说的最初的一稿，在这一稿上还附有很多的鉴定材料，很多专家肯定了它的价值，所以这个小说才能够被通过。现在一个新的故事也得经过这样的手续才能够出版并且搬上荧幕，因为现在这个社会对一个故事就是这么的慎重。每一页打印纸上面都有用红墨水批的字，两个字属实，下面是签名和年月日，这个签字来自王二的老师。为了出版这本书，公司把稿子交给老师审阅，他都批了属实，但其实是不属实的。如你所知，我们所写的一切都必须有生活作为依据，王二所依据的生活就是老师的签字，这些签字使老师走进了王二的故事，老师为了他做出了重大的牺牲。后来王二到处去找老师，再也找不到，老师大概是躲起来了，但是这些签字说明老师确实是爱王二的，就是这些签字里面包含的好意支持着这个故事，使王二可以一遍遍的写，一连写了11次。王小波故事写到这里，其实也不介意再说得更露骨了一点啊。他说到有关棕色的女同事要写真正的小说，我现在有如下结论，撇开写得好坏不论，小说无所谓真伪。如你所知，小说里面准许虚构，所以没有什么真正的小说，但它可以分成你真正要写的小说和你不想写的小说。还有另外一种区分更有意义，有时候你真正在写小说，但更多的时候你是在过着某种生活，这也和做爱相仿。假如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双方都想做，那他们就是真正在做爱，假如他们都不想，别人却要求他们做，那就不是做爱，而是在过夫妻生活。我们坐在办公室里不是在写小说，而是在过写作生活。
太厉害了。
他在这种生活中过腻了就出去体验生活，这里他指的是棕色的女同事，他在这种生活中过腻了就出去体验生活，这应该说是个错误。体验到的生活和你在过的生活其实是毫无区别的。我知道棕色的要做的事情，真正的写小说要做这件事，就必须从所谓的生活里逃开，想要真正的写就必须到生活之外，但我不敢告诉他这个结论，我胆子很小，不敢犯错误。差不多这个故事就是在说这样的一个事情。
哎，我觉得他真是一个天才，
他真的太天才了。
你说你正常人能想到写这样的东西吗？
想不到。
听得好开心啊。
其实我省略了非常多，就是他写的，
他是一个中篇吗？
它其实是一个短篇，就是你大概可能花一个下午的时间就能够看完。然后因为它在这个小说里面，就是小说里的写作公司，就是他在2020年发生的事情和他在《师生恋》这个小说里面他写进去的这个故事有很多是重叠的，而且就是他会把他现实生活当中发生的他的经历写到这个小说里面去。
嗯，
所以其实他，你可以看到他在写《师生恋》这个小说的时候，他是有很大一部分是真实和虚构相重叠的。
嗯，
所以到后面他自己已经分不清这个小说到底是虚构的还是真实的。我觉得这是挺有趣的一个事情。
嗯，而且他在写，就是从虚构到真实的过渡，你也会觉得分不清哪是虚构哪是真实。
对，而且你要看到最后你才会知道说，哦，原来他想要说的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啊。
嗯，
特别厉害的地方。
最后一个故事 是是，我要讲一下我最近这段时间我又去做了豆瓣阅读征文的大众那个读者评审，我是第五年做读者评审了，可能是因为我在豆瓣还相对活跃吧，所以他们每一年都会找我做那个读者评审，读者评审大概千千万万吧，所以这个不值一提。基本上我就是见证了他豆瓣阅读征文一年一年的水准的进步吧。他每一次征文比赛都有分组别，那最早是分虚构组和非虚构组，后来就会分得更具体，比如说文艺小说组、推理组、科幻组、奇幻组等等，就更加的具体。那每一次可以就是选具体的类别的时候，我都会选科幻组，因为我总是觉得说文艺小说很容易碰到雷区，就是写的很幼稚那种，然后推理小说我又觉得其实太难写了，大家应该都写不好，大师都常常抛开，更不要说就是我就偏见哈，就是更不要说民间作者。但是因为我从小就看民间作者跟中学生写的科幻小说，所以我对不好的科幻的接受度比较高一些，所以我就每次都选科幻组。那五年评下来，就是到今年，我对科幻组的水平其实是非常惊讶的。他的评选机制是这样，就每一个读者评审要至少评五篇作品，就是他随机分配给你的五篇，所以这五篇里面会什么水平都有。那其实一开始就会做好心理准备，你可能会遇到很烂的作品，但是如果说去年我评的五篇里面还有好坏参半的话，那今年五篇里面就只有一篇我给了两星，其他四篇我都给到了四星和五星，
这么高。
并且对，就是并且每一篇读完就是都让我觉得说好厉害，怎么可以写得这么棒啊。而且就是这四篇比较精彩的里边就是什么题材都有，那我可以把这四篇小说推荐给大家，因为我没有时间再去看更多了，所以我就看了这五篇，所以我推荐这四篇。不知道最后的科幻组冠军会不会在这四篇里边产生，因为去年正好我分到的随机的五篇里面正好冠亚军，应该他不是按冠亚军来分，反正就是首奖都有被我撞到，运气很好。第一篇叫游轮，作者叫赵夏琴，给的是四星，这是一个还蛮有野心的，就挺实验的那种作品，就它整个解谜的过程非常的刺激，其实有点像黑镜，虽然看完之后我还是有很多的问题，但这个其实没有关系，就是它呈现了有一点像穆赫兰道的那种电影般的迷幻感，而且这种迷幻感小说控制得很好，没有到那么厉害，
迷幻感，
对，没有到穆赫兰道那么厉害，但是他有想要做到那样子，而且控制得还不错，我觉得就很厉害了。第二篇叫套盒宇宙，就是套子套盒子的盒，套盒宇宙，作者叫舒瑞，抒情的舒，睿智的睿，四星。一开始读的时候我以为是一个奇幻小说，我以为奇幻跟科幻是在一个组了，但其实不是，所以它是一个科幻小说，就是直到我从第一个故事进入到第二个故事之后，我才发现说它整个就是给读者 它是给读者的视角一下子拉远了，你看到了全局之后，你会发现作者在用一个很特别的手法写了两个很不一样的关于母亲的故事，而且文笔也很好。第三个故事叫图灵测试，作者叫深渊，也是给了这篇我给了五星。这个作者他对人工智能和人的想象和推演比我以往看到的很多作品都更进了一步，而且他的文笔超棒的，就是整个作品的结构是我看过最完整最熟练的，我是说在征文里边，他的情节也是非常的跌宕跟扣人，就一度让我非常紧张，但是其实我不敢说我完全看懂了这个小说，因为它对于里面很多关于生物科技和人工智能的理论知识的解释，就是我觉得这个解释的姿态可以再低一点，就是可以让更多的人都能够理解一点，所以我只能说我看懂了它大概的轮廓和叙述吧。然后最后一篇叫万兽之树，作者叫程浩，程浩就是加减乘除的那个程浩，也是五星。 这个故事是我最喜欢的那种故事，就是我在《明日酒馆》的第一季第一期里面我就说过，我最喜欢的故事类型就是它构筑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并且推理它的演化。所以我今天就要讲《万兽之树》这个故事。
这些都是短篇小说还是？
对，都很短，短篇，都是五千字上下这样子。这个《万兽之树》，好，我来讲讲这个故事。这个故事的主角叫周蛮子。在就是野蛮的蛮，在故事的最开始呢，他是以一个骗子的形象出现的，就是他组了一个骗局，用卡车运送了一批他捕来的流浪的猫猫狗狗，然后呢又暗中骗一群大学生去拦截解救这些动物，然后最后他以中间人的角色让这些大学生以7万块钱买下这些流浪动物，送进收容所那个打疫苗跟治疗。那其实在这件事当中，这些动物是他的，运送动物的卡车的这个司机也是他的人，收容所和医院的关系也是他的关系，等于他就骗了这群学生赚了一大笔钱这样。所以他一开始是一个不太好的形象出现的，但是在这之前呢，周蛮子是动物科学专业毕业的一个学生，他曾经去坦桑尼亚实习，他非常热爱大草原，并且尝试成为猫科方面的一个专家。他和他的女朋友猴妹，猴子的猴，女朋友叫猴妹，在非洲大草原上过着梦想中的日子，直到因为一次意外，他们被狮群给围住，并且僵持了很久都没有等到解救。最后他们爬到一棵树上，可是猴妹却因为体力不支掉了下去，他眼睁睁地看着狮群把他的女朋友活生生地扯成碎片吃掉，最后还排泄出来，剩下残肉跟骨架。这件事情等于毁灭了他，如今他就成为了京城的一个宠物贩子，干着各种见不得人的勾当。他努力的在给他患肺腺癌晚期的母亲攒钱买那个靶向药，需要30万，我如今他已经有了22万，还差8万，所以他就是在努力的挣这个钱。周蛮子没有想到他会被雇佣兵给绑架了，是一家生物公司请周蛮子帮他们去贵州的一个叫扎佐的野生动物园偷一些猛兽区的猫科动物，并且愿意支付雇佣费12万。为了钱，周蛮子就答应了。任务的进行得很顺利，之后呢就是偷完这些动物，他就被蒙着头，就是坐车开了5-6个小时，来到了一个山群当中。周蛮子注意到远处的山脚下有一棵拔地而起的巨树，先前他还以为那是一个山头，鸟群也只是从树腰处飞过，他从来没有想到树可以大到这种程度，就是他与周围的环境完全都不在一个尺度上了。那个生物公司的一个人告诉他说，这个是天树，它有300多米高。说到这里，不知道你会不会有没有想起，就是 Hunter 里边也有一棵世界树。
对，
我还特地查了一下它的长度，就是没有确切的讲，但是有推测，就是可能大概有1700多米高。然后那棵树是
300米高。
对，那棵树细细的，它没有什么很展开的树冠，但这棵树
上面才有一个树冠。
对，比较小的。然后这棵树呢，300多米高，它的主干直径超过100米，树干呢则有将近500平方米的延伸，非常非常的可怕。你想想看，如果在我们的城市当中出现一棵这么巨大的树，那真的是遮天蔽日了，所以它被称为天树。周蛮子看到树冠上有一些猴子，但是呢因为太高，这些猴子也变得比较谨慎。然后天树的叶子也很奇怪，它绿得像是镀了一层漆一样，泛着金属的光泽。树底下是一片很广阔的平地，被人工的高墙围了起来，是非常戒备森严的。生物公司的研究人员就决定把捉到的那些猛兽放到天树底下观察。这些豹子呢很快就朝天树走去，就开始上树，上树之后就开始啃食天树的叶子和树皮。后来他们爬得太高了，周蛮子不得不用望远镜来观察。他看到豹子非常呆滞地趴在树枝上， 和身边同样呆滞的鸟、猴子都没有任何的冲突，而刚才豹子上树时抓住的树上的那些痕迹竟然已经消失不见了。这是一个很蹊跷的事情啊。那很快呢，他结束了他的这个任务之后，他又回到北京。回到北京不久之后，在国贸的地铁站口，一棵碗口粗的小树一夜之间怪兽般的长到了600米高，树冠有4公里，树枝几十米粗，挤坏了地铁站台和立交桥，全世界都在疯狂的报道这件事情。那重点是树冠有4公里，你想象一下，可以到海沧了。
对对对。
不久后，在非洲的沙漠里也长出了一直冲到对流层的天树。科学家们已经绝望了，因为他们完全研究不出天树的成因。也抑制不了它的发展，甚至不知道有哪些普通的树会突变。天树只是不断的用生长来刷新人们的认知。一个月内，天树在全球爆发式的增长，成千上万，甚至有几千棵天树从太平洋的深处耸起来，从南极的冰盖耸起来。它们完全可以不需要土壤跟水分，似乎可以吸收地球的任何资源生长。科学家们惊恐地推测，就是按照这样的趋势，这些天树将在地球上空把枝干凝结在一起，把地球给包裹住，很可怕的事情。他们还发现天树非常能够吸引爬树的动物，动物在吃了天树叶子跟树皮之后会变得非常的强壮，伤病也会痊愈，可是性情却会变得非常的怪异和呆滞。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人们没有停止对天树的研究，希望就是可以对它进行人工开采，并且提取成分。但是很多上树的人就开始精神恍惚，就像吃了迷幻剂一样。后来就换作机器开采，可是天树的磁场就开始让机器失灵，而砍伐则完全没有用，砍不到5斧子，第一斧的凿痕就已经消失了。其他人类已知的武器对天树也没有任何的用处，天树甚至有它自己的引力。周满子有一次亲眼看见有一个巨大的角马群以地面为之震颤的踏蹄声向着一棵天树奔去，就这么垂直的直接走上了树干，浩浩荡荡，简直像魔幻的场景一样。那一刻，周满子觉得自己在见证一种自然的进程和一个巨大的改变。不过天树并没有像科学家担忧的那样把地球给封住，它们在对流层和平流层安静的生长，互相交错的树枝连整合成融合成连续的树，就是这棵树跟那棵树的树枝长到一块儿去，它们是相连的这样子，然后将整个地球包裹完毕。但是树冠并没有遮住阳光，让地球陷入寒冷和昏暗。这些天树呢分出了2层树冠，第一层长满叶子的树冠在4-5千米处，最多只扩展到了10几平方公里。然后更高一层，第二层的树冠在对流层，它虽然有一个城市那么大，但是却非常的稀疏，没有什么叶子，反正总之就是将密度保持在一个比较合理的范围内。只不过航空公司因此损失非常的巨大，就只能在5千米以下就低空飞行。因为天树产生了引力，所以等于任何生命都可以上树，但是只有那些就是天生意志比较坚定的人才能不受天树的影响变得精神恍惚。其实我这里不得不说，就他，我觉得他把天树描写的太全能了，而且他并没有解释为什么天树会这样，就他只是营造了这样的一个环境吧，这是一个他的比较缺点的地方。另一边呢，周蛮子他的母亲就是病情就加重了，并且对靶向药产生了耐药性，他决定最后一搏，就是他想要带母亲上天树，因为天树有治愈的作用。但是现在每一棵天树其实都是被保护起来，都有所有权，他的请求就被天树的所有的公司给拒绝了，于是他就恶向胆边生，聚焦了一大票的绝症患者和他们的家属，然后他带着他的母亲，在 充分准备的情况下用武力登上了天书，这个过程我就不细说了，反正是一个流血的很残忍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杀了很多的人，总之就是不顾一切，最后他带着他的母亲就上了天书。一上天树的一刹那间，引力一下转换了方向，好像进入了另外一个空间，前方是竖起来的夜空，身后是竖起来的地面。你如果记得的话，那个电影降临里面，就他们登上那艘飞船的时候，也是引力的方向突然转了一个方向，我觉得那是非常神奇的感受。然后天树就像是天空和地面两堵巨墙中间的一个平坦的大桥，那他们后面有追兵，所以他们就赶紧跑了两三公里才到达那个引力比较混乱的树冠区区域，后面的人就追不上来了。嗯，进入这里之后呢，就是平时那些就是连走路都会大喘气的病人们在这里却丝毫没有呼吸困难，而且此处本应该稀薄的空气在天树周围也是仍然是饱和的，温度也很适宜。他扯下一片树叶让他的母亲吃下，母亲很快就睡着了。他知道就是如果一直食用树叶的话，母亲很快会变得像动物一样无法再跟他交流，但是可以远离死亡的病痛和虚弱，所以父亲跟母亲就做了一个这样的决定，他们愿意吃这些树叶，然后父亲也愿意留在母亲身边照顾的，他们觉得做两个快乐的动物也挺好的。周满子觉得说这是一个比生离死别要好的结局，所以他就告别了他的父母。周满子则带着所有的干粮继续前往第二层树干，他的计划是因为这棵树下面是有追兵在追他嘛，而树与树之间又是相连的，所以他打算走到第二层树干，然后走到另外一棵树去，再从那边下来。那就有一些病人的家属决定可以要跟着他。在吃完他所携带的干粮之前，他极力克制着自己不去吃树叶和树皮，因为吃那个就很快就会就是精神恍惚像母亲一样，但是他很快就越走越出现了那种眩晕跟疲乏的症状，就其他人也是一样。本来原计划四小时可以到达第二层树冠的路，他们走了三天仍然还在主干道上，还没有进入分叉的旁支。终于到进入第二层树冠的区域的时候，许多人已经精神反常，就渐渐的走丢了，不见踪影了，然后干粮开始吃完了，所以周满子就克制着让自己每天食用少量的树皮，但是他仍然开始变得行为怪异，嗜睡，有的时候会一连睡好几天，并且会幻象丛生，就是他已经分不清自己到底是走了十几天还是几十天。终于他开始顺着越来越粗的树枝往另外一个那个地面的方向走去。走出第二层树冠之后，周满子感觉他的神志在渐渐的恢复，虽然他仍然在使用天树，但也不会有明显的那种反常的表现。他现在走到这个时候已经只剩下他一个人了，然后他又从第二层树冠走回了第一层树冠，只想要尽快的回到地面，但是他不知道这一棵天树处在什么位置，不知道地面上等待他的是什么东西。其实这时候他已经快要到地面了，但他忽然看见前方有密密麻麻的人群向他冲过来，这些人群奔过来之后穿过他的身边，并且诧异地看着他。周满子这才注意到自己此时已经是一个衣衫褴褛的像原始人一样的人了，他就抓住其中一个中年男子，
干嘛
咪咪啊，
对他就抓住一个中年男子问原因，那个人就告诉他说做人是没有出路的，我们要去第二层树冠。周满子不知道在他迷失的这几天发生了什么事情，他继续往前走想要看个究竟，但他走了很远，照理说应该早就到地面了，可是并没有。他又遇到一个人就问他说这里离地面还有多远啊，对方很疑惑地回答什么地面，没有地面了，地球没有了，十年前就没了。
啊，
原来从他上天树开始已经过去了三十年。 他后来就回想，也许在他昏沉恍惚的时候，并不是低迷了几天，而是过去了几年，在他嗜睡的时候可能也是一睡睡了几年这样。所以反正时间就是确切的过去了30年。在他逃上天树不久之后呢，天树的树根就已经穿透了地壳，让大地四分五裂，人们只得学习在树枝上生活。那天树的树根凝结在一起，整个地表就像炼狱一样，自然灾害不停地爆发。最后天树渐渐吸干了整个地球，那本该是地球内部的位置变成了一个无数巨大又纵横交错的树枝网络，变成了一个网状的星球。在这之前，因为有人研究出了就是可以上一种药物，就是可以上天树但是不昏迷，所以有一些人就吃这些药物，然后把那些没有条件服药的人呢就赶出了第一层树冠，让他们在第二层树冠上自生自灭。然后天树上就开始建起了有防护罩的小型的城镇，对，避免被动物和野人们骚扰。十多年来已经有很多的小城镇在天树上建立起来，位于主干区，就是对人们的脑子影响最小的一个位置。周蛮子此时有了一种变成人类最后余党的感觉，他在一个聚居地的简陋的棚屋安顿下来，这里也就几十个人吧。然后他待在这里就是充满了那种跳脱和不现实感，因为对他来说好像才过了几十天，可是其实已经30年过去了。聚居地的人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外出去采一些第一层树冠的叶子来使用，有的时候也会猎取到一些动物，但是动物越来越少。有一次周蛮子看到了难以置信的一幕，在树干的空处凭空融出了两个形容不出来的生物，他们的身体似乎随时都在变化着硬度。他们在原地等着一位走过去的年轻的女孩，然后用他们身上不知道是手还是触角的东西碰触到这个女孩之后，这女孩全身就被涂满了一层光亮的东西，然后这个女孩就和他们一起融进树干内消失了。周围的人类看到这一幕只是习以为常，没有多说什么，但周蛮子心里充满了困惑。原来呢，当初被赶到第二层树冠那些就他们没有钱服药然后就被赶出去的那些人，和幸存下来的动物一起，他们一开始就是变得非常的疯狂和互相厮杀，然后留下来的人类就变成了原始人的那种样子。大概过了10年之后，有一些原始人已经退化的没有逻辑思维了，然后他们的身体表明开始出现了一些材质式的变化，皮肤变成了那种就是结痂，就是身上皮肤上有很多结痂的黑斑，甚至一些动物皮肤上也开始出现类似这种像结痂一样的黑斑。这些人被称为树人，他们的体格非常的矫健，并和同样有黑斑的这些同类聚集在一起。树人很快就开始投喂这些动物，并且和同样身上有黑斑的这些豹子达成了一个默契，就像是古人驯化狼一样的，就是他们变成了所向披靡的组合，一起杀死了很多身上没有结痂的野人，并且食用他们。第一层树冠的这些聚居地的人类一直在用探测器观察着第二层树冠的这些树人，他们变得开始比较对立起来。人类在第一层树冠设置了隔离带防止树人入侵，而树人所生的后代逐渐变成了外形似人非人的怪兽。这些怪兽呢开始只食用那些身上带黑痂的那些动物，而不再使用那些没有变异的动物和野人了。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呢，等于说树人的血统越来越纯粹，越来越跟人类没有，就是越来越远离人类吧。最后这些树人的后代变成了一种半软体的生物，他们能根据天树上不同的地形大小，用既像橡胶又像金属材质的那种身体来一定程度的改变自身的形态和强度。他们被称为树兽，就是树人的后代被称为树兽。这些树兽没有眼睛，但是他们身上有很多的鳞斑，并且那些鳞斑似乎全都是感光细胞，就是完全另外一种生物了。人类眼睁睁地看着这些树兽开始用他们非常独特的身体 切割这些天树的树枝，开始改造天树。就在五六年间，树兽在人类无法到达的地方，像施魔法一样，快速拥有了类似早期人类的技术，科学技术。之后他们就毁坏了人类用来偷看他们的那些监测设备，于是那之后就没有人再能够知道树兽在第二层树冠都发生了什么，他们在做些什么，他们发展到什么程度了。而在第一层树冠这边，人类的局面呢则越来越拘谨，因为其实技术已经停滞甚至倒退了很多年。隔离带之外，树兽总是会友好地展示自己的科技水平，会留下一些礼物，留下之后他们又会乘坐类似飞船一样的载具融入到天树树干内就消失了。那在树兽留下的这些礼物当中，人类发现了类似播放器的东西，在里面他看到了被改造的第二层树冠，那是一种说不出来的繁荣，就是超越了人类想象的未来城市，像魔法一样。他们甚至邀请人类，就是他们说我们有技术可以让那些不能突变的人类进化成树兽。于是就有大批大批的人类来到隔离带找这些树兽，并且满心欢喜的就被带走了。直到有一些人开始意识到树兽是在用这样的方式平和和人道的清除人类这个物种。周满子和剩余的人类呢，很快也对这种无望无趣没有未来的生活感到无法再忍耐了。最后他终于下定决心，他带着最后一批人投奔了树兽。树兽接到他们投奔的消息之后就赶过来，用一种半包裹似的流状的载具集中了他们，往树的中心飞去。在极快的加速度下，周满子他很快就慢慢的昏了过去。等他醒来之后，他发现自己在一个室内，而他的身边则是人类的尸首横陈。在瞬间的震惊之后，周满子露出了释怀的微笑。他看着尸体的血迹慢慢的渗入地面，有几只树兽就从对面的墙壁融出来，出现在屋子里。这些树兽并没有马上杀死他，而是用人类的语言告诉他说，我们没有立刻清除你，是因为你当初带上天树的人是第一批进化成我们的那些人，因为这点我们把你看作少数对我们的发展有过帮助的人类，作为回报呢，我们可以回答你一些问题，然后让你有尊严的死去。周满子此时其实已经没有太多问题了，他想知道，既然就你们只是想要消灭人类，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法？树兽就说，我们只是想要做一个实验，看看自己对人类的认知的程度。人类太想进步了，这个物种最本源的欲望就是想要发展自己。我们想要证实，只要给了无从发展的你们一个无法被证实或证伪的一个希望，你们就会主动的、自愿的前来让我们清除。其实是很没有意义的，我觉得是很残忍的一个原因吧。周满子在心里冷笑，他笑自己忘了非洲死去的猴妹，笑自己在亲手屠杀了这么多的动物和人类之后，居然有过片刻的期望树兽会是比人类更和平的物种。他其实早该想到，他和地球上的万千禽兽是一样的，这样的物种就算能够把所有的人类都进化成他们的样子，他们也不会那样做，就像是人类不会帮助猿猴进化一样。最后我想周满子当然是死了，但是小说没有这样讲。只是我们可以知道，就是随着世界的巨变，人类也就这样完结了，而新的物种重新成为世界的主宰，这个小说就结束了。这小说我很喜欢他的想象，就是他很可惜的是他没有解释天树怎么来的，而且把他写的太过百毒不侵，太全能，什么核弹也炸不起
他
什么的。
而且他把树人和树兽进化时间也缩得太短了吧，我觉得。
对，这个是一个问题，就是进化不会那么快的完，
啊，
就是我觉得你可能30年可以进化到树兽，树人，但是再到树兽那种形态完全不一样的生物，可能还要更长更长，上百上千年的时间。
但他为了完成一个小，就是结构完整的小说，我觉得这些
就他可能为了让周满子可以见证这一切，得出他的结论吧，这样子。 就是我喜欢他在写，就是我们所生存的环境在改变的时候，人类是怎样一步一步试图的去适应这个环境，最后进入发展的停滞，然后灭绝，然后新的物种就诞生的这个过程。其实这个小说它的信息量非常大，非常非常的大，但它本身体量不大，所以它如果能够展开写，写成一个长篇小说，然后完善它
的
细节，我觉得会非常的迷人。那讲到这边，我想要顺便讲一下，就是我最近阅读的一个感受和总结吧，就是我把虚构的写作分为外部写作和内部写作。就是虽然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有专有的名词，但是我不是学文学和学写作专业的，我不知道它应该叫做什么，就这只是我自己的一个感受。就是外部写作我把它称为观察者式的写作，就是比如说像这篇《万兽之树》，作者的叙述是在故事之外的，像是在告诉你一个这样的故事，他站在故事的外部。比如说我可以举一段例子，是在讲周蛮子和猴妹的。如果说周蛮子有什么让强势的猴妹不满的地方，那就是他太爱对别人讲道理了。爱喝酒的猴妹有一次在大学的晚会上和调戏他的人吵架，周蛮子用自己壮硕的身板把这个野姑娘挡在身后，却试图用理论让对方停止挑衅，直到无可奈何的猴妹躲在背后悄悄地告诉周蛮子揍他，周蛮子才抡起拳头砸趴别人。就是这是一个很典型的我称作为外部写作的，就是你会觉得它的时间流逝非常快，然后故事是非常快的在你眼前流过，你知道一个它的轮廓，知道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那内部写作是一个就是让自己和叙述者都置身其中的，就所以我也把它称作为参与者式的写作，就是它会让故事的节奏更慢更细腻。我其实个人认为
的小说吗，
就我个人认为这种写作会更高级更难一些。我可以再念一段一小段宇宙奇趣全集里边，就是宇宙奇趣全集里面的第一篇叫月亮的距离，是一个很有名的短篇，应该很多人都有看过。我念一小段，就是他写说月亮跟地球的距离在很久以前是非常近的，当月亮离地球最近的时候，你搭一个梯子然后用力往上一跳，你可以跳到那个月球上。他写这一段，他说我们的工作是这样进行的，我们在船上带了一架木梯，一个人扶着梯子，另一个则爬上去，还有人划桨把船划到月下，所以需要几个人配合。爬在梯子顶部的人在小船靠近月亮时吓得大叫道，快停住快停住，月亮要撞破我的头了。那种感受真是难以言表，月亮这庞然大物表面上满是尖尖的凸起和深深的凹痕，好像就要压到自己身上。就是你会觉得它充满了细节，充满了对它描写的这件事情的感受。
王小波就是这么写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像这样的征文，它可能因为作者的青涩和它的体量的原因吧，就是整个篇幅的限制，它需要快速的把它很大容量的故事讲完，然后他会选择这种就是比较着急的写法，这就是我觉得他比较可惜的一点。
但是其实挺厉害的，我觉得我不知道是不是初步尝试写作，但是能够写出这样的，我觉得已经很有勇气了，是
那我写不出来
的。对对对，
是。好吧，其实我们的节目就停播了很久嘛。因为我们的每一期播客就是其实需要我们保持比较大的阅读量，所以做到后来，尤其是人在比较忙的时候，我们在有自己的工作的时候，会让我们觉得做这个节目有一点疲惫，觉得自己需要做更多的学习和吸收。所以在等我们这期做完之后，我们会稍微的停一段时间，然后在2018年，我们新的播客会有一些的改版，我们会多一个新的板块叫另外就是我们有一天聊天聊出来的一个名字，我们觉得它很有趣，而且又就会有一点新鲜感，它可以容纳很多。就像我们在聊天讲话的时候，我们会说另外那样，就是你好像引入了另外一个话题，但是它又有很多的可能性。然后我们想在这期节目里面再讲一下我们 2018年的一些读书的计划。
其实我只做了第一个季度的计划，因为我觉得现在要做一整年有点太难了。我个人其实是因为这一两年来我对女性议题特别的感兴趣，然后包括因为在微博上面关注了非常多，尤其是去年一年2017年的时候，有非常多的不管是社会事件也好，而且这个不是单单是国内的，是一个全球性的，关于女性的这种一些很多的事件出现，所以我开始会对这个议题感兴趣，所以我打算在今年的第一个季度，其实1月份已经过了，那我打算到4月之前，我希望能够相对来说多读一些关于女性的书跟小说，它其中会当然会包括小说，也会包括一些思辨类的一些书，所以我前几天刚刚在亚马逊上买了波伏娃的一些书，还有就是你之前已经在看的《那不勒斯四部曲》，这个是我打算在4月份之前能够争取把它看完的。然后我会希望，而且我会希望这个是我一整年的持续一整年的一个阅读计划，就是我想让自己在这个方面，因为我其实面对微博上很多问题，我其实是不怎么发表我自己的一些看法的，因为我觉得我在这方面知道的太少了，所以我希望能够比较有系统有结构的去读一下这个，当然不是说要把自己就觉得是女权主义或者什么，但是我觉得有必要知道一下很多这样的一些女性的作家或者是男性的作家，他们在接触到女性这个话题的时候，他们是抱持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创作的态度，以及他们在他们的观点跟态度里面，他们对于女性和男性平权的这个事情，他们是怎么看待的？甚至可能包括到女性，她在这样的一个就是父权制下面，她面对不管是工作也好，感情也好，她有哪些新的一些选择？那我觉得可以通过一些小说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作品，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对我自己来说是一个思考跟一个总结吧。我想这应该是我贯穿一整年的一个阅读的计划。
因为我很喜欢读小说，我其实花了好几年的时间一直在读小说，但是随着人的阶段的逐步变化吧，就是我会渐渐觉得呢，自己开始有对非虚构的阅读的需求，就是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在过去的这一年里，我在说话和写作的时候会倾向和渴望去使用一些更加准确的词语，试图脱离事情的本身，去站在一个稍微高一点的角度去表述和观察，试图去用一些逻辑分析的方法来分析事情的本质。我在日常的阅读当中看到零零碎碎的这样的东西，所以我就会学以致用的使用一些，但其实我又没有真正的掌握它们所以在今年的阅读计划里面，我给自己加入了逻辑学的学习，就是它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方法，一个看待事物和分析事物的一个方法，一个工具吧，所以我希望我可以把这种方法给使用起来，了解它。然后还有人类学和哲学一直都是我很渴望进入的阅读领域，起码就是我希望能够了解他们在研究什么以及一些研究方法。我桌上有3本人类学的著作和2本厚厚的哲学书，已经放了一年了，希望我今年可以有勇气读完其中一个类别，就是要么读完这3本人类学，要么读完这2本哲学书。 OK， 然后还有一个是我昨天冒出来的一个想法，就是我想要了解区块链和比特币是什么东西。
对，我这两个概念也不是很清楚。
对，就是比特币你还知道，但是区块链就真的说不出是什么。我想知道它是什么，它是怎么运作的，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新的事物，而且这个事物正在改变这个世界，所以我希望可以了解它。那目前我还没有找到就是特别受到认可的这方面的书，所以我还得再找一找。然后除此之外，小说的部分我会加强的读一些中国作家写的小说，因为其实我是不太看中国作家写的东西，我都在看外国文学。可能是因为我一度很需要这种语言上和情境上的距离感吧。所以我不喜欢读中国作家的东西，但今年我会 加强一些这方面的阅读。但是总之其实还是更重要的还是去读方法论，去读人类学和这样的东西。嗯
嗯，我倒是有点想要开始读一些原版的小说，因为我有时候看一些翻译啊，我真是气不打一处来，就是我总觉得不是这么翻的吧。所以我在打算说，包括门罗，我觉得那个翻译的并不好，就是当你看到那些翻译的不好的小说的时候，你会真的就很想去读读原版。所以我相信，不是我相信，就是我会希望说今年可以尝试的去阅读一些原版的小说。
嗯，可以呀，因为其实有一些原版小说并不那么难读，就是它的比如说劳伦斯布洛克的那个原著小说其实是非常好读的，就是他使用我记错了，是雷蒙德钱德勒，就是他使用的用词和他的句子的复杂程度都比较容易，对，就是你很容易进入，所以是比较适合挺适合的。所以你已经有了第一季度的计划，可是我还只是有一个笼统的计划。
我其实也是笼统啊，因为
你起码知道第一季度你要读完什么。
我不可能读完那么多，但是我会争取先读完读完两本吧，读完其中两本。然后
我觉得我也应该做更具体的计划。
然后你其实刚刚说的方法论我也特别的赞同，因为我是觉得我的整个知识结构其实是不是很完善的，所以我也会在今年会去加强，但我可能我的着力点可能不会在哲学上，而是会在历史上面。所以包括像我手头有一本顾准文集，它其实是在讲那个整个希腊的，然后包括之前买的那个我都已经忘了那本书叫什么，就是我会希望能够把整个不管是西方史还是世界史还是中国史都能够稍微拉一下，让我自己对这个脉络会清晰一些，因为我还蛮想知道这个世界有可能会往哪个方向去发展。所以我觉得以古见今吧，就是你把这个历史发展的脉络拉出来之后，可能会帮助你一方面是建立你的知识结构，另外一方面是也许会帮助你把现在的很多乱象看得比较清楚一点。
好棒哦，希望我们2018年都能读一些方法论和工具和非虚构的好书。小说我相信我们两个都是没有办法放下，也不用督促自己，就是会读的。那我们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橘子，
我是松饼。
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拜拜。